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遵义会议。民国二十二年，1933年年底，国民政府发动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攻势。由于国军采取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战略，以碉堡作为掩护，一步一步逼近苏区的核心。另一方面，中共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下，以常规战的打法和国军争夺阵地。红军节节败退，国军步步深入。到了1934年年中，江西苏区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。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江西苏区，冲出国军的包围，保存革命力量。当时的讲法是战略转移。由于中共中央恐怕放弃苏区的消息过早泄漏会引起恐慌，所以战略转移的部署秘密进行。只有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才知道详情，而且战略转移的行动步骤由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三人小组李德、秦邦宪、周恩来负责策划。1934年七月初，第一批先遣部队离开江西苏区。十月中，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部队大概87000人，亦都从瑞金以及苏区其他的据点离开江西苏区，向江西、广东、湖南边界突围前进。后来，共产党人将呢次行动称为长征。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共产国际的代表人所支配，一些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苏区以及红军干部，例如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人受到压迫，被剥夺了实权。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突围长征，毛泽东、邓小平都随大队出发，不过已经没有资格参加军事决策了。1934年十一月底，红军长征队伍到了广西湖南交界的泉州，准备渡过湘江投奔湘西，但是遭受国军的截击，伤亡惨重，87000士兵只剩下30000多人，而且湘西的红军亦都被国军打败，长征途中的红军前路受阻，而国军部队尾随追剿。红军将士感到前路茫茫，对领导人有不少怨言。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熟悉农村的情况，向军事委员会建议红军应该改变向湘西前进的计划，改为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，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接纳。而红军进入贵州之后，可以稍为喘息休整，士气增强，毛泽东因此恢复发言权。在行军途中，他经常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，其中交谈得最多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。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是留学苏联的留学生，1931年回国，在共产国际安排之下进入中共领导层。不过张闻天不满李德、秦邦宪固执己见，在保卫广昌失败之后，曾经严厉批评秦邦宪。王稼祥在抗拒第四次围剿的时候受了重伤，长征期间一直躺在担架床上养伤。宿营的时候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经常住在一起。
你的伤势好翻好多了噃，
系啊，润之，我可以扶住拐杖行一段路啦。
咁啊好啦。
唉，我喺第四次反围剿嘅时候，俾炮弹打中个肚腩，穿咗个窿，连啲肠脏都流埋出嚟。我以为必死无疑，点知瞓咗一年病床，竟然保得住性命。
家祥。我哋搞革命系随时准备牺牲， 你能够逃出鬼门关，比起其他红军兄弟幸运得多了。
是，我的确非常幸运。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有87,000人，来到贵州黎平县只剩下30,000人。我们眼见炊事兵主的饭越来越少，就感到非常痛心。
为革命奋斗而牺牲是值得赞扬，值得歌颂，但是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兄弟因为领导人的指挥错误而送死，就太不值得了。
你讲得啱，李德太过自信，太过固执了。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利用中国红军兄弟的性命做他的军事学院战略试验。中国红军兄弟的死活他根本毫不关心。
家祥，你讲得啱。
文天兴，你嚟咗啊？
家祥、润之，你哋讲得啱。李德从来冇为中国红军嘅前途设想。
哦，
刚才李德喺军事会议里边，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。
向湘西进军？
系。
蒋介石已经喺湘西布置重兵，红军向湘西进军，等于将红军赶入死路。贵州的敌人兵力薄弱，而且交通不便，红军进入贵州还可以有回旋的空间，敌人只能够徒步追赶拦截，占不到优势，红军向贵州省转移才可以寻求生路啊。
润之说得对，不过李德总是不听人劝告，总书记博古只是附和李德。
博古根本就不懂军事，
我哋要想办法阻止李德、博古佢哋嘅错误路线，以免红军受到更大嘅损害啊！
系，红军嘅损害已经够大啦，唔可以再错落去。我要同恩来讨论一下。
部队里面嘅同志上上下下都怨声载道，我哋要为红军兄弟解决困难。
博古同志，最近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几个人经常同红军嘅将领交头接耳，佢哋究竟喺度讲啲乜嘢
啊？李德同志，毛泽东佢哋唔赞成向湘西进军，佢哋游说红军嘅将领支持佢哋嘅建议，向贵州进军。
哼，红军需要喺湖南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，同敌人打一场决战。如果进入贵州，远离中国本部，以后要同国民党争夺政权就非常困难了。
是，我明白。中国共产党需要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，不可以长期退缩在农村的。
没错，退缩在农村，革命成功的机会就十分小了。
不过，红军大部分将领都同意毛泽东他们的意见，认为应该向贵州进军。
啊？
而且恩来亦都赞成进军贵州，
周恩来都赞成进军贵州。
系，睇嚟我哋需要考虑恩来同埋红军将领嘅意愿，向贵州省进军啦。
各位遵义城的父老，各位同胞，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政党，红军是维护穷人利益的军队，凡是欺压穷人的土豪劣绅、军阀走狗都是红军的敌人。今日红军开入遵义城是要帮助穷人翻身，惩罚军阀地主，为受到压迫的老百姓主持公道。我哋红军系工人、农民嘅朋友，我哋所打倒嘅、惩罚嘅系恶霸地主、土豪劣绅。红军纪律严明， 绝对唔会擅自占用老百姓一针一线。我哋征用老百姓嘅粮食物件，必定照价偿还。我哋借用老百姓嘅地方，一定打扫干净。我哋要将遵义城治理好，令大家安居乐业，一切如常。
天兄，老蒋嘅军队已经追到嚟贵州，而且开始包围遵义城啦。
系，润之，贵州军阀王嘉烈亦都配合老蒋，由省会贵阳出兵进围遵义。睇嚟，红军唔可以长期据守遵义噶啦。
遵义嘅形势的确十分危急。咁党中央同军委有咩决定呢？
李德同博古除了催促红军各部队备战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应付敌人的策略。
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红军的领导权问题，不可以再任由李德继续他的创策略。
没错，家祥说得对，红军需要设法摆脱敌人的围攻，摆脱以往的被动局面。红军必须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指挥，必须矫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，否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。
润之说得对，
中共中央必须立刻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解决红军的领导权。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将犯错误的领导人崩下来。
好，我同家祥向恩来建议，
好，中央政治局有需要将红军参谋长、总政治部主任、各军团的团长、政委扩大到会议里面，由红军的代表讲出他们的心声，决定自己的前途。
没错。
1935年1月7号，红军攻占了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。两日之后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遵义城。不过，国民政府中央军和贵州省军阀王嘉烈的军队迅速抵达遵义外围。遵义形势十分危急，中共中央和红军又面临前路茫茫的困境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王稼祥、张闻天、毛泽东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解决当前的军事问题。参加会议的人有当时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包括总书记秦邦宪，即是博古，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陈云、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邓发、何克全。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、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、红一军军团团长林彪、政委聂荣臻、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、政委杨尚昆、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亦都被邀请出席。红星报主编、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、翻译伍修权亦都参加了会议，一共20个人。军方成员由周恩来、巨明发电报召集。一般的历史书记载，会议由1月15日开始，1年3日，17日结束。但是根据聂荣臻的回忆，是1月14日开始。根据李卓然的回忆，李卓然在1月14日收到周恩来的电报，当晚由童子县前线赶去遵义，15日晚上到达，参加第二日举行的最后一天会议。而根据彭德怀的回忆，会议未开完，他就赶回去遵义以南的乌江岸边指挥部队，抵挡国军吴其伟部队的进攻。而据国民政府方面的文献资料， 1月16日，国军102师师长吴其伟进攻乌江渡口，17日中午攻陷共军阵地。上述资料可以判断，彭德怀在1月16日已经离开遵义，翻到去乌江渡口的前线。因此，聂荣臻回忆会议由1月14日到16日举行，值得相信。官方记载的日期是根据周恩来电报的召开会议日期，而实际开会日期提早了一日。原因是遵义城在国民政府军队围攻之下已经十分危急，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和以后的策略问题，会议争论十分激烈。
各位同志，自从中共中央和红军转移进入贵州省以来，特别是进入遵义城以来，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要求召开会议，总结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，讨论党中央以及红军的未来路向。我秦邦宪身为总书记，有责任向各位报告过往失败原因以及当前形势，所以召开今次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你讲啦。
中国共产党自从六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革命路线。事实上，我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有显著的发展。只可惜，我们的敌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实力非常强大。反动政权不单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、经济力量，还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，对我党施加残酷的压迫。33年年底，反动政权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，出动50万大军，利用新式的大炮飞机步步进逼，残酷进攻，而且封锁苏区的物资供应，令到苏区陷于困境。党中央逼不得已决定放弃苏区，战略转移，经过3个月的战斗转移来到贵州省北部的遵义。但是反动政权穷追不舍，遵义城已经岌岌可危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志讨论一下今后应付敌人的策略。恩来同志，请你报告一下当前红军的情况。
各位同志，34年10月，红军由中央苏区出发转移，当时的人数是87000人。3个月来的艰苦战斗，红军战士大量减员，只剩下30000人左右。不过所有的红军兄弟都是刻苦英勇的好战士，是革命的精英，值得我们敬佩。
没错，恩来同志讲得对，我们不可以任由红军战士白白牺牲，我们必须保存革命力量。
没错，没错，
没错。
各位同志，总书记秦邦宪同志刚才有关围剿的总结报告，我毛泽东认为并不正确。秦邦宪同志认为红军反围剿失败是因为敌人力量强大，我认为秦邦宪同志过分估计客观上的困难，同时又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，所以采取错误的战略，白白消耗苏区和红军的有生力量，我认为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。敌人经过4次围剿失败，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对他们极端不利，所以第5次围剿采取持久战的战略，利用碉堡战术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应该采取攻势防御方式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选择敌人弱点，对敌人逐点击破。但是我们竟然用单纯防御方式，以阵地战、堡垒战和敌人硬拼，这样正正达到敌人以持久战削弱我方实力的目的。
没错，毛泽东同志说得对，红军和敌军硬拼，白白消耗红军的力量，令敌军可以逼近苏区核心，这种战略是错误的。
没错，是战略错误。
是林彪同志、彭德怀同志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都讲出他们的心声。各位，在我们的突围行动之中，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又犯了严重的错误。我们的突围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，是搬家式的笨拙行动。庞大的军委中队以及后勤部队突围行动十分缓慢，令到敌人有机可乘，部署兵力进行截击。红军的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掩护队，处处被动，经常陷入艰苦战斗，伤亡惨重，原因在此啊！
冇错，红三军团大部分战士都因为掩护军委中队而牺牲，呢种牺牲是不必要的。
我林彪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，我哋必须追究责任。
我哋嘅党中央之所以犯咗咁严重嘅错误，而未能够及时矫正，我认为系秦邦宪同志、李德同志嘅领导方式极端恶劣。军委嘅一切工作由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，集体领导完全取消，不同意见受到压制，基层人员嘅创造性遭到抹杀，过去嘅战斗经验被李德同志完全抛弃。我认为红军之所以失败而且陷入困境，秦邦宪同志、李德同志应该负责。
冇错，冇错啦，你哋要负责。
毛泽东同志，你对我嘅指责完全系污蔑，你应该检讨你嘅态度。
李德同志，系你犯咗严重错误啊！
冇错啦，李德同志，你应该自我批评。
恩来同志，你系军委会主席，请你表达你嘅意见。
各位同志，我认为军事委员会在反围剿之中，在突围转移之中的确是犯了错误，而且是策略上的错误。这一点我们需要承认，我周恩来愿意承担责任，但是我们亦都要吸收经验教训，重新振奋。各位必须团结一致，解决困难的。
恩来讲得好，有错误必须承认，错误的路线策略必须矫正。来，大家不妨各抒己见，各言其志。
好。
在遵义会议里面，毛泽东联同军方的将领全力批判秦邦宪、李德的错误。最后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层，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，取消秦邦宪、李德的指挥权。其后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，成立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。于是毛泽东进入了中共的党政军领导核心。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在国民政府军队的追剿之下，在贵州、云南、四川等省辗转流散。中华五千年之遵义会议，由李在堂、谢宝元、张建浩、陈希、邓志图、冯伟棠、丁家湘、莫家驹、林有荣、曾永强联合播演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